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是五四青年节，那么也在此呢问候青年人节日快乐。那么现在也正是五一劳动节的假期，所以因此呢，趁着周末的时间，我们来分享一篇和劳动有关的题目，就是殷勤为主做工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来做一个祷告。感谢我们慈悲的圣天父，感谢主保守着我们的脚步，使我们平安。救主啊，今天我们又再一次翻开圣经，今天我们又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，来寻求主的面，就求主让我们寻见，也赐给我们有殷勤为你做工的心智，使我们可以献上主你给我们的恩赐，给我们的恩典，能够殷勤的为主做工，迎接主的第二次再来。感谢赞美主的恩典，就把我们的学习完全的交托在恩主的手中，求主带领赐福，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弟兄姊妹，假期很快就要结束了，我们呢要回到我们的岗位上继续我们的工作，那么我们也要记得我们要殷勤的为主做工。那么我们首先请翻开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，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二节。在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在上帝面前，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，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，务要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专心，并用百般的忍耐，各样的教训，责备人，警戒人，劝勉人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殷勤地为主做工，那么为主做传道的工作，为主做劝勉人的工作。那么还记得在一二十年以前，那么那一个时候呢，人们的爱心真的是很大。那一个时候啊，大家都非常积极的做工，倘若有人来喊你做工的话，那么你就会放下你手中的工作，立刻去做工。就是说，倘若你正在洗衣服，你正在做家务的时候，那么倘若呢有人喊你出去做工的话，说走吧，我们去拜访啊，我们去探访，或者说走吧，我们去传福音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会立刻放下你手中的这个家务，然后你们一起出去为上帝做工。所以啊，在一二十年以前，在零几年的时候，或者九几年的时候，那么那个时候呢，人的爱心真的是很大，大家都非常殷勤的积极的为上帝做工，并且呢把圣工放到了第一位，没有什么工作比圣工更重要。所以那一个呢，应该就是起初的信心。弟兄姊妹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应当把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有份了。这个是希伯来书的第三章第十四节。所以啊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殷勤的为主做工，因为没有什么工作比上帝的工作更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的工作是拯救人生命的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什么工作比人的生命还要重要呢？打一个比方来讲，那么倘若呢，今天我们看到有一个人掉河里面去了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会放下手里面的一切工作，我们会立刻马上去拯救，去救这一个落水的人。所以啊，这个时候呢，无论你在做什么工作，那么你都会放下你手中的工作，去拯救这一个落水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，而且是不能够迟延，不能够说哎，等五分钟之后我再救他。为什么？因为等五分钟之后，那么他可能就没救了。所以呢，你救他呢，还有一个时效，还有一个时间限制，必须在几分钟之内把他给救上来。 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就明白我们的传福音的工作，我们属灵的工作有多么的重要。因为乃是拯救人灵魂的工作，并且呢，我们还要抓紧的去拯救他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仇敌魔鬼啊，正在和人和上帝抢夺生命。因为每时每刻都有人死亡，所以撒旦呢，他尽力的在收割人的生命。因为人若死了，就没有得救的机会了。所以啊，仇敌撒旦呢，他制造了各样的事情，各样的灾难，要收割人的生命。所以啊，弟兄姊妹，今天呢，我们乃是和仇敌在抢夺生命。所以时间是有局限性，时间是有紧迫性的，我们没有时间去单言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殷勤的来做主的工作。那么另外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拯救一个人属肉体的生命都这么的重要。我们说医生的工作重要不重要呢？很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拯救人肉体的生命。那么拯救人肉体的生命，就是暂时的生命都这么的重要，那么更何况是永恒的生命呢？更何况是永远的生命呢？岂不是更重要吗？所以啊，弟兄姊妹，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项工作能够比得上传福音的工作那么的神圣，那么的重要。因为乃是拯救人的生命脱离永远的死亡，获得永远的生命。耶稣告诉我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快乐。所以一个罪人的得救能够轰动整个天庭。所以一个罪人得救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就可以上天国的新闻了。那么这一个呢，是路加福音的第15章。那么另外啊，我们也看到，就是没有什么工作可以存到永远。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啊，无论我们的工作有多么的高尚，有多么的重要，那么都不能够存到永远，都是暂时的。唯有属灵的工作，唯有传福音，唯有救灵的工作，才可以存到永远。打一个比方来讲，就算我们能够发明一个很先进的机器人，因为现在呀，这个机器人特别的受欢迎，所以就算我们能够发明一个世界顶尖的最先进的机器人，那么即便我们能够建造世上最高的这个大楼大厦，那么我们的这一切顶尖的工作，顶尖的工程，只能够在今生，只能够在世上暂时的有价值，却不能够带到天国，却不能够存到永远。因为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一切都要化为粪土。唯有传福音的工作，唯有上帝的工作，才能够存到永远，带到天国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所讲的每一句安慰人的话，今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微不足道的善行，就算是把一杯凉水递给一个最小的人喝，那么在天上也都有记录，并且这些善行要存到永远，必得上帝的赏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看到有什么工作比拯救人生命还重要呢？更何况是人永远的生命呢？那么有什么工作比做上帝的工作更有价值呢？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来想象一下，倘若今天我们和县长同工，我们和领导同工，那么我们会感觉怎么样呢？我们会感觉很荣幸。那么倘若今天我们和市长同工的话，我们和省长同工的话，我们会感觉很有荣耀。那么再大胆一点，我们可以去想象，如果今天我们和国家的首席工作的话，那么我们会怎么样呢？我们会感觉无上的荣耀，对吗？但是弟兄姊妹，请记得， 请我们知道，我们今天乃是和天上的君王同工，和上帝同工的。弟兄姊妹，救灵的工作，传福音的工作是和上帝同工的，那么又该是何等的荣耀，何等的尊荣呢？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，保罗就告诉我们，因为我们是与上帝同工的，我们是与上帝同工的，我们是与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同工的，我们是与创造天地的上帝同工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和上帝一同参与救灵的工作，拯救人永远生命的工作。所以保罗在帖摩太后书的第四章第一节呢，就告诉我们，他说，我在上帝面前，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，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，务要传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保罗乃是与上帝同工的，所以因此他是站在上帝面前嘱咐我们，站在审判的主面前嘱咐我们，因着主的显现和国度来嘱咐我们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是与上帝同工的，我们今天在做耶稣在世上所做的工作。耶稣在世上33年半，他完成了上帝给他的工作，那么他呢就复活升天了，于是啊，他就把这个工作交给了信他的每一个人。耶稣升天之前，把传福音的工作，把拯救人灵魂的工作交给了他的门徒。耶稣说，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个是马太福音的28章第19节20节。所以啊，今天我们做传福音的工作乃是和耶稣同工，是做耶稣交给我们的未完成的工作。耶稣在世上，他周流四方，传扬天国的福音，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。这是《使徒行传》的第10章第38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上帝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，这都是你们知道的。他周流四方，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，因为上帝与他同在。《使徒行传》的第10章第38节。那么另外在路加福音的第4章第18节也告诉我们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跟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。那么另外在马太福音的第9章第35节到36节也告诉我们，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耶稣在世上，他从天上来到我们这一个世上，周游四方，行善事，宣扬天国的福音，医治病人，拯救人属肉体的和属灵的生命。因为耶稣告诉我们，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这是路加福音的第19章第10节。那么另外在马太福音的20章28节，耶稣也告诉我们，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所以啊，耶稣到我们中间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甚至为我们而舍命，成为我们的赎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耶稣乃是一个殷勤的工作者，他是一位殷勤的天国种子的播撒者，他是一位殷勤的撒种人，他是一位好牧人，引领羊群回家，甚至于好牧人为羊舍命。 耶稣说，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，因为他经常的周流四方，行善事，他没有一个固定的居所。他白天受尽炎热，黑夜受尽寒霜，甚至于他白天都没有时间休息，也没有时间吃饭。那么晚上呢，还要祷告，甚至于有些时候呢，整夜的祷告。我们还记得有一次在雅各井旁，天气非常炎热，那么耶稣的门徒都出去寻找食物去了。回来之后呢，他们把食物给耶稣，那么耶稣说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这个是约翰福音的第四章。所以啊，弟兄姊妹，耶稣把做成上帝的工作当成了他的饮食。所以耶稣他乃是一位殷勤的工作者，他从仇敌手中抢夺人的生命。弟兄姊妹，耶稣从仇敌手中抢夺我们的生命。那么在先知以赛亚书第49章的24节25节，在以赛亚书49章24节25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，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呢？但耶和华如此说，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，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，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，我要拯救你的儿女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是被勇士所抢夺的。那么这个勇士呢，就是魔鬼撒旦。我们都因为罪恶而被魔鬼撒旦所抢夺所掳掠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，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呢？但耶和华如此说，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，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。所以耶稣他以死亡捆绑了仇敌魔鬼，把我们从魔鬼的权下释放出来。弟兄姊妹，耶稣在和仇敌抢夺人的生命。我们今天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。这是撒加利亚书第三章的第二节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正在被罪恶所焚烧，罪恶如火焚烧我们，被魔鬼所压制，但耶稣把我们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，把我们抢夺出来，使我们信他的不自灭亡，反得永生。那么今天我们领受了这么大的救恩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也要去把这个救恩传扬出去。耶稣告诉我们，你们白白的得来，也要白白的舍去。我们要成为活水，而不要成为死水。所以耶稣的门徒们，他们都非常殷勤地传扬福音，做主的工作。那么使徒保罗他也说，务要传道，因为保罗他本身就是一位殷勤的传道者。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第16节到第17节，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16节到第17节，保罗说，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，因为我是不得已的，若不传福音，我便有祸了。我若甘心做这事，就有赏赐，若不甘心，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。所以啊，我们看到保罗感受到了传福音责任的重大。他说，我若不传福音，我就有祸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责任已经托付我了。所以啊，保罗他感受到上帝把传福音的责任呢，使命托付给了他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也有这个使命，我们每一位信耶稣的人，我们都有这一个传福音的使命，我们要殷勤地为主做工。那么我们再读《使徒行传》的第20章24节，在《使徒行传》第20章的24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却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，证明上帝恩惠的福音。 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不以性命为念，他要完成耶稣所交给他的这种执事的责任和身份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保罗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信心和爱心以及动力呢？弟兄姊妹，保罗为什么会这么的积极呢？乃是因为上帝爱的激励。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，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，保罗说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所以呢，保罗就谈到，他说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使我们不再为自己活，乃是为主而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愿感动保罗的那一份爱也感动我们的内心，愿圣灵将主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。我们今天因爱去做工，因爱人去做工，我们多多的仰望主的十字架，我们要看到主对我们的爱，那么我们才能够甘心乐意的，我们才能够有动力的去做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也要殷勤的撒种。在传道书第十一章的第六节告诉我们，早晨要撒你的种，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，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，或是找傻的，或是玩傻的，或是两样都好。但是在第四节呢，又告诉我们，看风的必不撒种，望云的必不收割。所以所罗门王就勉励我们，无论早晚都要撒我们的种，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一样先发旺，就是我们不知道哪一样先发芽。我们传福音，我们做工，我们不要看对象，我们不要看这一个人，可能我们会觉得这一个人呢，他或许不会接受福音，但其实呢，也不一定的，因为人是看外貌，上帝呢是看人的内心。所以我们不知道哪一个人会接受福音，哪一个人会悔改得救，我们不知道。所以因此呢，我们只管去撒种，我们只管去传福音，那么至于发芽结果的工作是上帝的工作。正如保罗告诉我们，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六节，保罗说，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唯有上帝叫他生长。所以啊，今天我们撒种的，我们浇灌的，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发芽，什么时候结果，我们不知道。所以呢，我们只管撒种，我们只管浇灌，因为使它发芽生长结果的乃是上帝。但是看风的必不撒种，望云的必不收割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他看天气，看环境，他说今天天气不好，不撒种了吧，今天太热也不撒种了吧，今天万一刮风，今天万一下雨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呢，看环境的，看天气的，那么他就不会去做工，他有很多理由，很多借口不去做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看环境，不要因为外在的情况而拦阻我们为主做工。所以呢，只管去撒我们的种，我们今天所撒的种，那么总有一天它会发芽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耶稣把福音传给尼哥底母之后，那么尼哥底母到什么时候才发芽呢？经过了三年，对吗？三年之后，尼哥底母才正式的公开他的信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谁也不知道这个种子什么时候发芽，那么照样我们也不知道谁会接受福音。因此呢，我们只管去撒我们的种。那么在诗篇126篇第5节到第6节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， 那带种流泪出去的，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。这是诗篇的126篇第五节到第六节。所以今天我们流泪撒种，我们挥洒汗水，非常辛苦的出去播撒天国的种子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的劳苦，我们的付出都不是徒然的，因为到了时候必要收成，我们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，就是回天家。我们工作的价值将存到永远，今有很多人的生命会因为我们的传福音，他们要得救。那么到那一个时候呢，我们要得带荣耀的冠冕，我们的救主耶稣也要用亲爱的话对我们说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我们可以看圣经，在马太福音25章第21节，在马太福音的25章第21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主人说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还有下面的第34节，还是马太福音25章的34节，告诉我们，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，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，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。35节，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，渴了你们给我喝，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。好，下面呢我们就不读了。所以啊弟兄姊妹，今天的我们的每一件善行，我们坐在这小子里最小的一个身上，就是坐在耶稣的身上。那么最后我们再看一节圣经作为总结，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58节。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58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经如此的勉励我们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殷勤的为主做工，因为今天我们的劳苦都不是徒然的，到将来我们的救主都会赏赐给我们，使我们可以进到天上的永恒的国度里面，就是耶稣所给我们预备的永远的家乡。所以我们感谢上帝的恩典，我们也感谢耶稣的救恩，那么也愿上帝赐福给大家。好，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感谢主，求主你的爱能够激动我们的心，像保罗一样被爱所激动，能够出去为主做美好的见证，能够殷勤常常竭力多做主工。救主啊，也求你赐福给我们手中所做的你的圣工，使我们的工作能够有效果，能够有成效，能够引领多人来到主的面前。救主啊，到我们做工的时候，求你也将得救的人加在我们的身上，使我们可以遇见主你的儿女，因为主你知道谁是你的儿女。就求主今天能够打开福音的门路，也求主你的圣灵能够大大的配降，感动你儿女们的心，使我们今天不再专顾自己的事情，而是要思念主你的事情，而是要为主做殷勤的工作。救主啊，求你赐给我们智慧的言语，使我们知道该怎样讲话，使我们所讲的话能够触动人的心，能够打开人的心门，让人听了觉得扎心。救主啊，就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，也求主可以纪念我们的工作，纪念我们的善行，也求主可以赏赐给我们每一位。感谢赞美主的恩典，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，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